你眼中的美国是个怎样的国家呢？是呼风唤雨的世界强权，还是科技与娱乐的潮流引领者呢？现在就让我们带着你一起从华盛顿到好莱坞，从北极圈到南太平洋，深入探索关于这个国家的一切。旅行热炒店特别企划之米国放大镜。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旅行热炒店，我是热炒店的主厨哲荣。哎，今天我们的开头不太一样了哦，我们要开始一个新的系列，叫做米国放大镜。那这个系列呢，其实就是我已经预告一段时间了，我们会在今年内呢，特别是在美国的大选之前，那用比较密集的集数呢，来深入介绍美国的每一个地区。那配合这个系列呢，我就做了一个新的片头，希望大家喜欢哦。话说回来，这个名称是怎么来的呢？其实我开始筹备这个系列的时候呢，我有发出邀请，就是问听众们说，哎，如果有什么点子，想要说这个特别企划的系列可以叫什么名称的话呢，可以跟我分享。那其实我收到很多不错的提案哦，好几位听众提到了就是美国拼图，好像说我们一块一块介绍美国，把它拼起来。我觉得其实这个非常接近节目上我想要给大家分享的这个概念。那不过呢，后来我却选择的是米国放大镜这个名称。为什么是放大镜呢？因为我觉得放大镜其实它表现的不只是说，诶，我们现在是深入了解美国不同地方，深入去了解细节。而且我觉得呢，放大镜它表现的不只是一种物理上的放大，它也代表的是一种求知，好像说，诶，我想要知道更多细节，我想要了解更多，这样子的一种渴望，这样的一种态度。我觉得说，哇，我希望把这样子的态度呢，也融入到我们这个节目这个特别企划系列的精神里面。所以呢，我们就选择了米国放大镜这个名称。那既然讲到这里呢，当然我就要在节目上好好感谢一下提出这个米国放大镜这个名称的听众。那这位听众呢，他叫做 FABG， 诶，他不是一位一般的听众哦，这位听众可是大有来头的。我们可以把时间回溯到十几年前，当主厨我本人还是一个很菜什么都不懂的大学生的时候呢，当时我就对于地理还有交通工具以及都市规划非常感兴趣。那当时是这个无名小站还有匹克邦的时代嘛，所以我们心目中的网红或者是当时我们主要吸收资讯的渠道呢，主要就是这些部落客。那其实 FABG 他是在那个时代非常有名的一位部落客，就是当时我们的网红，就是被称作这种百万部落客。对， FABG 他就是当时的一位。那当年呢，他其实写了很多跟铁道啊还有航空相关的文章，其实都让我受益匪浅。那真的没有想到呢，诶，当年这个让我非常敬仰的这一位知名部落客呢，竟然十几年之后成为我们节目的其中一位听众，而且还提了一个这么棒的企划名称——米国放大镜。所以在这边要再次感谢 FABG 大大对我们节目的支持。那目前 FABG 大大呢，他是在台湾的桃园机场担任航务的工作。他在他的 Instagram 上面呢，也有一直去分享说，他作为一位航务，从他的视角对机场啊，还有航空业的许多观察，有很多独到的分享。有兴趣的各位呢，可以去追踪起来。好，那回到我们这个节目企划齁，所以米国放大镜，最早我在想这个系列的时候呢，本来是想要一个地区一个地区做，就是美国南方啊，然后大西洋中部，然后新英格兰，这样子慢慢往西部做。那但是呢，后来有几个问题。第一个是说，诶，这个分区有的时候有一些州其实还蛮难分区的齁，就是你不知道该把它放在这一区还是那一区。而且另外呢，我一直想要尝试说，诶，我们能不能做这个时间比较短的集数，但是用比较高的频率去更新呢？我不知道做不做起来，但是总要尝试看看嘛。那我就觉得说，诶，与其去做那种比较长，就是一集可能四五十分钟，那每一集介绍一个地区，那不如，诶，就以每一集来介绍一个州就好，然后每一集就短一点，可能十五二十分钟的时间，这样子让大家快速的去了解一个州的一些基本概况，还有一些跟它有关这些有趣的小知识。那所以呢，这都是接下来这个节目的发展方式。后这个11月5日总统选举日，距离现在好像只剩两个多月了。哇，这个两个多月的时间有办法把50个州都做完吗？其实我也不知道，不过我会努力啦。那有些之前节目上已经曾经介绍过的州的话呢，我们可能就会把它跳过。那这边还是要提一下，就是因为我知道很多节目的听众呢是居住在美国各州的，我相信你对你住的地方呢应该都非常了解，而且有很多，诶，自己比较独特的观察，所以呢非常欢迎你把你的居住经验还有观察分享给我。那你可以在这个节目的资讯栏的最下面找到一个这个表 表单或者是问卷的连结，那在那边呢就可以回答，让我知道说你在你那个州或者是城市自己居住的经验。那话说回来呢，其实我每次要做像美国啊或者是一些欧洲比较知名的国家的时候，其实我都会有点自我审查，就是我会觉得说啊，我们不是标榜说要去讲那些比较冷门比较少人去的国家，那我们真的做这些比较热门的国家真的好吗？但其实我觉得我现在对于这个自我审查已经有点防疫力了啦。齁，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仔细想想，其实不管说美国或者是说任何一个国家多有名，其实一个国家的能见度再怎么高，我们通常对它的了解往往都也就是集中在比较有名的几个城市啊或者是景点，就包括说像意大利啊或者是法国这些超级有名啊超级热门的欧洲国家，其实我们对它的了解其实也并不是很完整，不是吗？所以呢，我想美国也是这样子齁。那美国还是有很多地方是大家不了解的，包括我自己也不见得真的很懂，那不如就利用这个系列让我们去探索一下这个国家可能我们过去不知道的一些面向吧。那当然齁，这个也不是希望只拿来做美国，如果未来我们可以在其他的国家也做一样的尝试，这样子一个地区一个地区一块一块的土地慢慢了解它呢，那或许呢会让我们对这些国家的认识呢更深入也更完整。好，所以以上呢就是我们这个全新的企划米国放大镜的简介。那今天的节目里面呢，我们因为是第一集嘛，就先不会特别去介绍任何一个州，但是我们先来聊一下州是一个怎么样子的概念，还有这个东西和我们今年大家都在关注的总统选举它的关系是什么呢？废话不多说，马上进入主题。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就先来回答这个大灾问，在美国所谓的一个州 state 它到底是怎样的概念呢？那首先我们先来看维基百科怎么说齁。我把这个英文版维基百科对州的定义呢把它翻译成中文，那它是这样讲的，它说呢，在美国州是指一个政治实体，那这个政治实体呢，它在特定的地理区域里面拥有自己的政府和管辖权。好，这个定义呢，我们注意到它中间提到了一个字，就是政治实体。你想说，不对啊，我们平常讲政治实体，通常是在讲一个国家嘛，为什么一个州就是只是一个美国的一部分，我们会说它是个政治实体呢？那其实我自己是觉得呢，其实每个州呢，某个程度上它的确都是一个小的国家。美国的这50个州呢，每个州它其实都有自己的宪法，而且呢有自己的参议院还有众议院，还有三权分立的行政、司法还有立法。那不止如此呢，其实每个州它都可以管辖大部分的内部事务。那这边就可以举很多例子，我想对美国有一点了解或是有居住经验的各位大概都知道，最明显的大概就是说各个州它怎么去收税啦。那比如说呢，这个俄勒冈州和新罕布夏州它是没有消费税的，所以有的时候大家要买那种大型家电，比如说动辄就是几百块美金的那种电视啊电脑，就会故意跑到这些州去买，因为你可能可以省掉这个几百块的税金。那或者是说像德州啊还有佛罗里达州它是没有所得税的，好，所以你发现说这个各州它连这个你要缴什么税都是不一样，这是州政府它可以自己去决定的。哦，不过要强调一下，刚讲这个德州和佛罗里达州没有所得税，不是说他们所得都不用缴税，好，是你只要缴所得税给联邦政府，但是你不用交给你的州，没有那么好的事，什么那个所得都不用缴税，没有这回事。那或者是说在美国你拿到的驾照并没有美国驾照这个东西，如果你是住在比如说纽约州，你就是拿纽约州的驾照，那今天如果从纽约州比如说搬到印第安纳州的话，好，那你就是要再去这个印第安纳州他们这个主管驾照事务的监理所那边跟他换成印第安纳州的驾照，而且有的时候呢你换州的时候可能还要重新考一次驾照的笔试。好，所以从这边我们大家都可以看出来说，的确齁，美国的每一个州呢它其实是有很多自己可以掌控的事项的。那甚至我们可以说呢，其实美国的每一个州都可以说是一个小国家或者是所谓的类国家。那所以美国是一个国家，但是这个国家呢它又是由50个所谓的类国家组成。那每一个所谓的类国家呢，它其实都有权利可以去决定大部分的内部事务，只是说呢，有一些这个国家级或者是联邦级的事务，像是军事或外交啊，后他们就全部讲好说好，那我们把这些权利呢交给联邦政府去处理。 所以从这边我们可以看出来，其实美国的州可能和其他国家的州是个很不一样的概念。在一些比较中央集权的国家呢，它是为了自己统治的需要，那它去分割，比如说哦，我们国家可能有40个州、60个州、100个州去做一个分割，那国家可以去调整说，这些州的边界要长什么样子。那美国呢就不是这样子，美国呢其实是先有州才有国家，很多个州呢他们组成了一个联邦，那这个联邦呢才导致说美国这个国家获得了它的权利。所以你会发现说很有趣哦，就是美国每次如果有新的州出现的时候，你去看那些历史的记载，他并不会说哦，美国又划分出了一个新的州，他绝对不会这样讲，他会说是一个新的州加入了联邦，那就是去反映出说，其实一直到现在呢，其实美国还是一个许多州组成联邦，而不是说一个国家被划分成很多个州这样子的概念。我们刚刚大概解释完了关于州在美国大概是一个怎样的概念，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看一些统计数字来了解这些美国的州吼。那首先我们知道说美国现在是50个州嘛，那最早呢是由英国在北美的13个殖民地组成13个州，然后后来呢美国扩大，新的州又加入这个国家，所以就一直扩张到50个州。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面积齁，一个州的面积可以有多大呢？美国最大的州呢是阿拉斯加这个州，它的面积呢是172万平方公里。好，我知道每次讲这种多少平方公里，这个对大家来讲太难想象，这是很模糊的概念。我们就来讲一下它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比较。阿拉斯加这个面积呢是大于整个蒙古还有整个伊朗的，好，那稍微小于墨西哥还有印尼，但是其实它的面积没有差很多。那就算跟中国比较呢，中国最大的省级行政区是新疆嘛，那其实呢阿拉斯加是比新疆还要大的，所以它其实是一个面积超级大的州。那美国最小的州呢是罗德岛州，它位在美国的东北新英格兰这边，它的面积呢是大约是4000平方公里，那要类比的话呢大概是和台湾的南投县差不多大，那比中国上海市的辖区呢还要更小一点，所以它是真的是很小的州。那如果阿拉斯加州跟罗德岛州比呢，那阿拉斯加州大概是罗德岛州的400倍大，所以从这边我们就会发现说，其实美国这个州和州之间的大小差异是可以非常大的。那就算我们去算这个平均值，这个美国平均一个州的大小呢大概是20万平方公里，大概是台湾的6倍大，所以如果我们把州视为是这个美国的一级行政区的话呢，那其实在全世界来讲算是蛮大的一级行政区。讲完的面积呢，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人口。啊，这边呢我们说的是人口统计局它发布2023年7月这个时间点的推估值。那人口最多的州呢是加州，也就是我现在本人所居住的地方，这个泱泱大州加州呢，那目前人口呢是3897万，其实它最近人口是在减少，历史上人最多的时候是在2019年COVID 之前，它的人口是3944万，那目前的人口算是不断的在移出，不过呢它目前还是全美国人口最多的州。那至于最少的州呢，这一题可能大家就比较少人知道，这个最少人口最少的州呢是怀俄明州，也就是黄石国家公园它大部分的面积所位在的这个州就是怀俄明州。那这个州的人口呢只有58万人，所以和刚刚这个加州将近4000万来比呢也是差非常多的。那美国平均一个州的人口呢大概是668万，不过大部分的州都不到这个数字。那这边我们可以提一件事情，就是美国的这个州的大小呢，在20世纪之后，它基本上是被一个最关键的因素决定。那这个因素呢，我们可以说其实就是都会区的人口。因为我们刚刚讲嘛，就是其实美国很多个州可能就是几百万人口。那以20到21世纪的人口发展来说呢，其实一个都会区的人口数很容易随便就超过一个州的这个总人口数。那所以呢，其实哪一些州比较大，往往是取决于说，它这个州里面有没有好几个大型都会区。那可能这几个大型都会区人口加一加就几千万人了。所以这个州的大小为什么会差这么多呢？我觉得它和20和21世纪整个都市化还有都会区的发展是有直接关系的。好，那最后还是要来补充一下，美国虽然有50个州，但是也有很多居民呢他们是住在那些不是州的地点，这些地方呢是属于美国，但是它并不是属于以上的50个州，它有不太一样的行政区。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有哪一些齁，一个当然我们最熟悉的大概是华盛顿特区，就是联邦政府所直属的这个特别的辖区。那这个我觉得之后我们可以来好好聊一下，就是其实不只是美国，各国它可能都会成立一个就是中央政府或者是 联邦政府专属的这个辖区。那这个辖区呢是没有被其他的地方政府所控制，就是说它都是中央政府直接去管理。那当然就会衍生出很多的问题啊，哦，比如说，那这些人呢就没有办法像其他州一样有一些基本权益的保障啊。这个呢，我们就之后在节目上可以再来讨论。那另外呢，美国还有五块所谓的海外领地，海外领地呢，那有几个我们在节目上介绍过哈，这些呢分别是波多黎各、美属维京群岛、美属萨摩亚、北马里亚纳海岛还有关岛这五个。那这些呢，我觉得你都可以直接把它视为就是19、20世纪这些西方国家开拓海外殖民地后来所遗留下来的这个痕迹。那目前呢也还没有决定是说，他们最终到底要走向独立还是维持现状还是其他的方案，所以呢现在还是暂时以海外领地这样子的形式留在美国的境内，作为美国领土的一部分。好，那刚刚我们对州这个概念有点了解，也看了一些跟它有关的统计数据。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看由州组成联邦这样的系统里面，这个总统选举要怎么样子进行呢？我想我们都知道，美国的总统选举它不是一个直接的选举，它是基本上呢先以州为单位，那每个州会有一个投票结果嘛，然后呢这个州再派出议员，根据这个投票结果呢，那再去把美国的整个联邦的总统把它投票选出来。那这边我们可以用一个比喻来讲，大家可以想象现在有一间大学，他们要选学生会长。那这个学生会长呢，并不是说每一位同学一人一票选出来，不是这样，他是说各系你们自己先投票，是说你们要选哪一位候选人，然后各系再根据他的投票结果呢，那每个学系可能会派出几位代表，那这些各系代表呢，他们就组成一个这个投票团，他们再去投一次票去决定说这间大学他的学生会长是谁。好，那接下来这个问题就是说，那到底每一个系他们可以派多少代表呢？哦，那这个时候你大家可以想象，就会分两派人吼。第一派人是主张说，不管是大系小系，不管每个系的学生多少，应该每一个系都要平等，所以每个系都应该派出一样多的代表。好，那特别是在这间大学里面比较小的这个地理系啊、大气系啊，还有地质系，就会觉得说，我们虽然这个系很小，可是我们的声音也很重要啊。他们就觉得说，好，所以不管你今天一个系的学生是很多或是很少，我们都派三位代表去投这个学生会长，这样子，这是第一种方式。那第二种方式的人呢，就会主张说，不对啊，我们学校这个各个系所的大小不一样，我们应该要依照说，这个系所里面实际有多少学生来决定要派多少代表啊。而且这个时候电机系代表就站起来说，各位，你看我们电机系一届就有200多位同学啊，你看看你们地理系入学的时候就只有40个人，而且大一升大二的时候呢，可能有20个人又转系或者是重考了，只剩下20个人，你们20个人还我们200个人怎么可以派一样数量的代表呢？这不合理啊。接下来呢，两派人就开始吵起来了。这边先声明一下齁，以上情节纯属虚构，如有雷同一定是巧合。好，那为什么要讲这个例子呢？因为其实美国他们刚建国的时候的确就是有这两派人马，他们在决定说这个国会里面这个议员要怎么派的时候，的确有这两派人马在那边争执，然后讨论了很久。那最后他们的结论就是想说，好，反正我们有两个国会嘛，一个是参议院，一个是众议院。那参议院呢，就是每个州都派一样数量的代表，所以你今天不管是大州或者是小州，反正你就是派两位参议员到这个参议院里面去。那如果是众议院的话呢，就是依照人口的比例去分配。如果你的州比较大的话呢，你就可以多派几位议员。那如果州比较小呢，你可以派的议员的数量呢就会比较少一点。好，那所以这就牵涉到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就是说其实美国的这个众议院里面每个州会分到多少席次这件事情，它其实是一直在变动的，因为毕竟人口是会流动的嘛，人口是会改变的。那这是为什么说美国其实每十年会有一次所谓的 US Census，就是美国人口调查，然后每次要做这个美国人口调查的时候，这个人口统计局啊都会苦口婆心的，就是跟你好说歹说说，你一定要去填这个人口调查统计，因为这个会影响到你未来的这个选区还有这个政府的资源是怎么样子分配的齁。 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齁，从上一次的总统选举2020年到这一次2024年的话呢，那美国的人口是有所改变的，所以目前有七个州呢，他们可以派出的众议员数量是减少的，也就是表示说，他们可以投的总统的这个选举人票呢是减少的。那这七个州呢是加利福尼亚州、伊利诺州、纽约州、密西根州、宾夕法尼亚州，然后俄亥俄州，还有西维吉尼亚州，齁，这七个州呢他们都减少了一席的众议员。那至于增加的又是增加在哪里呢？德州，哇，德州真的很厉害，从上次到这次大选呢，他们增加了两席的众议员。除此之外呢，佛罗里达州、蒙大拿州、北卡罗来纳州、科罗拉多州还有俄勒冈州呢，他们的票数呢都是增加的。那从这边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说，从上一次到现在这样子，因为人口流动导致说各州他派出的这个众议员席次的改变，他对于选举的结果可能会有怎么样子的影响呢？好，那最后我们可以来讲一下，就是美国这一种很特别的总统选举制度，那它有几个大家会讨论比较有趣的点，我们可以来讲一下齁。那第一个是说，当然美国是实行这个赢者全拿制，就是说呢，这个州，那不管这个州里面有多少比例的人是投 A 候选人，多少人是投 B 候选人，那如果是有一边是胜出的话呢，那你所有的议员就一定都要去投那一边。所以比如说齁，今天假设齁，假设加州的话呢，这是贺锦锦丽和川普这两位呢，最后投出来是64波的话，那加州这一次可以派54个人出去投选举人票嘛？那这54个人他不可以说，那好啊，那我们就比如说好30个人投一边，然后24个人投另外一边，他不能这样子，他一定要根据全州的结果去投贺锦丽。那你说今天有没有可能有一位议员他都是很叛逆，他说我就是不喜欢贺锦丽，我就要罔顾人民的意见，我要照我自己的喜好，我要去投川普，你说可以这样子吗？那其实这些事情在历史上是真的有发生过的，在美国非常早期的时候，的确是有人就是罔顾民意，他根据他的意思去投票。那不过呢，后来其实美国很多个州他都有制定这个叛徒惩罚条例，就是说，你一个议员如果没有根据州的结果，选举结果去好好投票的话，那你是会有相关法则的。所以现在基本上已经不会有这种叛徒选举人的了。通常那个州的结果是什么呢？那参议员、众议员呢，就是要根据那个州的人民的选举结果去投票。不过有两个州比较特别，缅因州和内布拉斯加州，他们有不一样的规定，所以他们是有可能几位议员投川普，那另外几位议员投贺锦丽，是可能有这样结果的。那另外一个有时候大家会讨论的问题就是说，这个你知道这种两阶段投票，先投州的，然后州再去投国家的，这个根本就很浪费资源啊。那能不能干脆就把它改成全民直接选举呢？这件事情呢，其实在美国历史上已经被提案讨论过，就是几百次了，非常多人在讨论这件事情。那它最大的问题还是说，因为这个是美国宪法里面的东西，所以你如果要改的话，就必须要修宪，那它的难度就会非常高。那目前来讲呢，美国已经举办过的59次总统选举里面呢，有54次，就是说你不管用我们刚刚讲的这一种代表投票制，或者是用全民普选，其实它的结果会是一样的。好，所以大部分情况下，就算你改成全民普选，其实选举结果并不会真的差很多。那还有另外一个讨论点呢，是关于众议院的席次问题。众议院呢，目前是435位议员。那很有趣的呢，是其实在100年前就已经是这个数量了，所以在1920年代，他们就是全国选出435位众议员。那可是各位可以想一下，从1920年代到现在2020年代，其实美国的总人口已经变成本来的三倍了。那现在人口变三倍，可是众议员的数量并没有变三倍，那就表示呢，每一位众议员他所要服务或者是他必须要去反映到的民意呢是更多的。那目前呢，美国是大概76万人会选出一位众议员，所以有些人都在讨论说，那众议员是不是席次要增加一下，就是让更多的议员去反映这个不断增加的民意。那给大家一些数字，美国是76万人一位众议员嘛，那台湾呢是大概20万人一位立法委员，中国呢是48万人一位人大代表，那新加坡呢是大概6万多人一位议员，香港呢大概是79000人选出一位立法会的议员。所以就每一位议员他所要反映出或者是说他必须要代表多少民意这件事情来讲呢，美国跟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呢，的确众议院里面的议员数量呢是偏少的。 好的，哇，今天跟大家分享了关于美国这个州是一个怎样的存在，还有这些政治啊、议会啊、选举的运作方式。不知道大家这样一路听下来，会不会觉得说，哦，天啊，讲这种东西也太硬了吧，冷冰冰的？那的确，我觉得制度或许是乍听之下有点冰冷、有点无聊的。但是我们仔细观察呢，可能就会发现说，这些细节里面其实反映出说，当初这个国家出现然后成立的时候，大家是怎么样子去思考，就是说，这个国家要怎么运作，然后怎么去设计它的制度。那这个呢，其实可以更深层的去反映出说，这个国家它的文化以及呢，它整个社会的运作方式是如何被牵起来的。好，所以还是一样哈，这是我们这个系列的第零集。那下一集是正式的第一集呢，我们会从阿拉巴马州开始聊。那接下来呢，就是阿拉巴马、阿拉斯加，按照字母顺序一路聊。那到最后面呢，是 W 开头的这个怀俄明州，还是一样哈，就是如果有各位听众你是在美国有生活经验，或者是你现在在美国任何地方的话呢，都欢迎。透过我们的这个问卷连结呢，跟我分享一些你觉得当地有趣的东西啊，或者是你自己的生活经验。那还是要强调哦，因为我们是从 A 一路到 Z 的，所以如果那个你在的那个州开头是那种 A B C D E 的，我是建议你最好赶快来填问卷，因为这样子的话呢，我才有办法把你分享的东西呢，在节目上分享给更多的听众。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谢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旅行热炒店特别企划之米国放大镜》，我们下集见，拜拜。Bye.